南韓總統文在寅是一位愛狗人士，他上個星期在聽取被遺棄寵物護理系統的計劃之後，要求相關部門延擬禁食狗肉的方案，並且表示目前正在慎重研議禁食狗肉方案的時候。根據韓聯社的報導，南韓政府預計近期就會提出寵物棄養管理體系的改善的方案，其中可能包含文在寅所要求的禁食狗肉的提議。依照南韓畜產法規定，狗被歸類為家畜的一部分，但目前並未明文禁止食用狗肉。南韓食狗肉進補的文化由來已久，尤其是以夏季食用最為頻繁。雖然南韓近年狗肉流通數量已經大為減少，從過去每年高達1000万隻狗肉下肚，目前已經降至每年150万隻，但是民眾仍然可以在特定的餐廳或者店鋪購買到狗肉。根據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統計，目前韓國人飼養的寵物的狗數量達到602万隻，代表全國近30%家戶人口都有毛小孩陪伴。因此隨著動保意識抬頭，南韓支持隔除這項傳統陋習的聲浪逐漸加大。根據世界動物保護組織國際人道協會2020年所做的統計顯示，其實高達84%的民眾從未食過狗肉，未來亦都不會想買狗肉來到食。針對文在寅的狗肉禁令，國際人道協會韓國辦事處終結狗肉交易運動經理金娜拉對美國之音表示，聽到他們的總統說要終結狗肉產業，真是令人相當振奮。他非常希望政府之後能夠有進一步的實際的舉措。他同時亦都認為這些是正確的時刻，因為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反對食狗肉。韓國動物權益組織決策主席金宏志亦都高度讚賞文在寅的提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作為韓國動物權益組織，他們對這項政策表示歡迎，因為南韓的政府之前選擇忽視這個問題，但是食用狗肉這項議題在韓國相當複雜，而且牽涉不法的情事。雖然他們的政府對其他動物飼養場的衛生條件嚴加控管，但是狗肉屠宰場就成為例外。金宏志表示，文在寅以總統高度提出這個倡議意義重大，但要全面實行或者立法可能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金娜拉就說，這是韓國史上首次由總統提出禁食狗肉的提議，絕對是一項歷史性的時刻。不過他亦都坦言，要在韓國推行狗肉的禁食相當棘手，政府在協助部分狗肉農場業者轉型，以及在應對民間少數支持食用狗肉的聲音上面，仍然都遇到重重的挑戰。事實上，這些並非南韓的政府首次嘗試管制狗肉的食用。2018年時任城南市長的李在明就曾經整頓過韓國最大的狗肉市場牡丹市場，他關閉了不少的非法屠宰設施，亦都輔導業者轉賣其他的品項。近年來國際上面譴責韓國食狗肉的風俗的聲浪亦都此起彼落。2018年南韓主辦的平昌冬奧的時候，甚至有國外的請願網站發起簽名活動，希望各國的奧運運動員能夠挺身抵制韓國食狗肉的習俗。從境內到境外，韓國支持禁食狗肉的呼聲即使越來越響亮，但是政府就始終沒辦法痛下決心來到隔除這項備受爭議的傳統習俗。對此，美國休士頓大學東亞政治學副教授、國際人道協會中國政策顧問李堅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分析，這些可能跟韓國的民族性有關。
我們都知道朝鮮民族啊，韓國也好，北朝鮮也好，他們是一個民族自尊心非常強的民族，他們本來也覺得狗狗啊是給國家啊拆台這種做法，但是呢，一旦出現外國人來批評他們的時候，國內的狗肉业者的，他又把这上升到你们是对我朝鲜民族的施加压力。
李坚强话：，大家都知道朝鲜民族、韩国亦都好，北朝鲜亦都好，佢哋系一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嘅民族。佢哋本来亦都觉得食狗肉系俾一个国家拆台嘅一种做法，但系一旦出现外国人嚟到批评佢哋嘅时候，韩国国内嘅狗肉业者，佢哋又将佢上升到 你哋係對我哋朝鮮民族嘅施加壓力，係你哋對朝鮮民族嘅飲食文化提出異議。李堅強認為，一旦禁食狗肉嘅議題被韓國業者無限上綱，並且操弄為西方等境外國家對韓國輸出文化帝國主義嘅攻擊嘅時候，咁樣嘅對峙好可能激起唔少韓國人嘅民族情懷，而被迫對此禁性，甚至有人反而因此企出嚟相挺國內嘅狗肉業者。
狗肉業者說的也有道理啊！那你們西方人不也吃牛肉嗎？豬肉啊，羊肉嗎？怎麼你跑到我韓國人來聽我們的那個飲食文化呢？
李堅強話：有韓國人認為狗肉業者講嘅有道理，你哋西方人亦都喺度食牛肉、豬肉、羊肉。为什么你们跑到来韩国批评他们的饮食文化呢？除了面临部分人士的反弹，韩国政府还要顾及广大狗肉农场业者的未来的生计。根据当地动保团体初估，目前韩国仍然有至少3000座狗肉农场。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国际人道协会任职多年的金罗拉指出，一名曾經在犬隻飼養場工作超過40年的前飼主就曾經對他說過，如果韓國政府決心禁食狗肉，必須先提出實質計劃，協助狗肉產業等相關業者轉型，否則他們這些農民的生計將馬上遭受到重創。不過國際人道協會認為，南韓的政府雖然必須照顧狗肉農場業者的生計，但亦都不能夠輕忽他們的監管的責任，因為當地的部分犬隻飼養場殘忍屠殺狗隻的事時有所聞，而部分飼養場的衛生環境亦都令人堪虞。金羅拉說，在狗肉農場裏面，多數的狗住在非常細小的籠裏面，但環境相當脏亂，他們前往狗肉農場救援的時候還發現很多受傷的狗，有時候犬隻飼養場會用電擊的方式殺害狗，屠宰過程可以說是相當殘酷。根據韓國畜產品衛生管理法，狗隻並未列入可屠宰的家畜類，這些反而形成一個法規的漏洞，令到犬隻飼養場得以不受相關法令的規範。不過針對犬隻好像是採取電擊及絞殺等的常見的屠宰方式，其實已經違反了韓國動物保護法之中禁止以殘忍方式殺害動物的行為，可能會面臨追訴的，情節嚴重者可以判處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及3000万韓元的罰款，大約是25380美元。金羅拉表示，南韓政府長期失策，才會令到犬隻飼養場有機可乘，得以維持這種不人道的營運的模式。他說，國際人道協會積極敦促南韓的政府早日立法禁止狗肉買賣，以期終結部分業者長期以來對待犬隻的不人道的行徑。文在寅以總統之姿登高一呼，使到禁食狗肉的議題受到更多的關注和熱議。分析人士說，目前看來南韓要完全禁食狗肉已經出現了一線曙光，只不過文在寅將會在2022年5月屆滿卸任，因此最快亦都要等到明年3月總統大選之後，他的繼任者人選才可能出線，屆時新上任的元首是否認同並且延續文在寅的倡議，而且持續推動這個狗肉的禁令，各界都在觀望當中。對此金羅拉說，他非常希望下任總統能夠延續文在寅總統的這項宣示，雖然目前要提出具體計劃相當困難，不過有部分小型狗肉農場業者很渴望脫離這項的產業，所以他想這些正是執行的最佳時機。韓國動物權益組織決策主席金文智就持相當樂觀的看法，因為已經有總統參選人表態支持。金文智說，先前各族總統的參選人從未說出要禁止食狗肉的政見，但是這次有一些參選人已經誓言他們當選之後會執行禁食狗肉的相關政策，這些意味著這項議題已經成為贏得大選的主軸之一。雖然這些是非常複雜而且敏感的議題，目前無法確定執行的情況，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未來 南韓相關政策將有所改變，其中現任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是總統參選人當中民調支持度最高的，隸屬於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的他就明白地表示會推廣社會共識來擴大對禁食狗肉的支持。南韓總統文在寅提出禁食狗肉倡議，引發各界的關注，不過南韓在動物保護上面的努力遠遠落後亞洲的其他地區。以香港為例，香港早在1950年就立法禁食貓肉、狗肉，而台灣就在2017年通過動物保護法修正草案，明文禁止食用貓肉、狗肉。在中國廣東省的深圳市和珠海市，遲至2020年才開始取締狗肉和貓肉的買賣，但已經比其他地區進步，因為中國各地目前對於私下食用貓狗的行為普遍並沒有設下什麼嚴厲的規定。相反地，位於廣西省的玉林市還每年夏日舉辦狗肉節，大肆推廣食用狗肉。事實上，中國農業部在2020年已經將狗歸入伴侶動物而非畜禽，雖然對烹食狗肉的取締並不積極，一般來說，隨著提倡文明行為，在中國食用狗肉的行徑亦都越來越受到非議，而且不少人其實根本從未食過狗肉。在這個氛圍之下，外界好奇，假如韓國全面落實禁食狗肉，中國政府是否有可能向韓國看齊呢？並且在3年之內亦都全面跟進禁食狗肉呢？
说到现在为止，除了玉林狗肉节那个规模已经非常小了，韩国的做法是不是影响中国大陆政府？中国大陆政府是不是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我想呢，采取行动是肯定的。
对此，国际人道协会的李坚强表示，到目前为止，玉林狗肉节的规模已经非常细小了。韩国的做法会不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政府呢？中国大陆政府是不是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他想采取行动是肯定的。是不是3年之内就能够在全中国大陆禁止，这些是他们重要看的事，起码他觉得他们迈出很坚决的一步，就是要深圳市做试点。李坚强指出，目前中国的狗肉买卖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南、苏北以及东北一带，他说打击狗肉消费比较有效的作法应该是减少供给，亦都就是说最具成效的关键应该是针对业者的取缔，而非锁定爱食狗肉的人。他说只要卖狗肉的人少了，老百姓自然就不吃了。李坚强又说，狗肉业者开餐馆的买卖的，他们一直在这推广狗肉，大概是3年前他们在东北地区做过调查，到200多户人家的屋企里面开他们的冰箱，并没有一家人的冰箱里面有狗肉。李坚强又说，狗肉并非中国老百姓的主流食物，因此它的需求大多数是由业者刺激出来的，其中尤其以华南、苏北以及东北三地的业者最为积极。他说如果这3个地方的狗肉产业能够禁止的话，他觉得这3年里面能够全面终止狗肉消费是有可能的。不过李坚强建议，对于少数业者贩卖狗肉以及部分民众吃狗肉的习惯，应该采取柔性的劝戒，才能够达到实质的效果，因为过激的手法反而会引发抗拒。他又说，他觉得他们有时候要讲究方法，有时候过分的批评，而且用一些很难听的话语，这样反而会令到他们有一种抵触的心理。他们的目标是来到解决问题，不是来到羞辱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更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